会吗？
会吧。
会的吧。
一定会啦。
会慢慢变好的。
不管你现在遭遇什么，只要你相信，
我们一起慢慢变好。
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慢慢变好的，我是润南，
我是米雪。
我们上个礼拜邀请到这个家种的秘书长来到节目上，
那
我自己作为一个照顾者来说真的是收获很多，我相信很多听众一定有跟我一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得出来，我那时候已经看了你很多次，就我一直转过来看你，我觉得你可能很常出现这个哽咽的状况。
这是我第一次，就是我录这两季以来，
就是你有个空白出现，我就转过来看你，
就想说你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接话，因为我在擦眼泪你知道吗？
对
所以就是其实也不是说真的讲到什么很难受的事情，而是秘书长在分享一些他的观察和故事的时候，我好能够理解
对
那一个照顾者，年轻照顾者的处境，还有他怎么去思考他的未来
的
那个困境，
一个很 deep 的心境。
对，所以就是有一种就是哦，原来我的感受真的有人懂，
嗯，
有人可以接住，有人同理，
没错，
然后被懂的感觉真的很好。
对，而且我觉得，因为那时候秘书长来的时候，我是有感受到家总是都真的可以知道家庭照顾者们的处境啊，以及一些需求，而且有除了这个那时候秘书长常常提到服务专线之外，那在政策的倡议上面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从更结构性的问题看能不能去协助我们家庭照顾者们，
而且也很实务。
对，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再次邀请到我们家总，想透过这个家种丰富的经验来告诉我们家庭照顾者的各种样貌还有困境。那我们再次欢迎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理事长陈维平。
欢迎
两位主持人还有线上的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理事长陈维平。那我从事家总的理事长当然是刚接任，但是其实刚刚听到主持人的一个经历哦，其实我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个家庭照顾者，之前照顾婆婆历经13年，所以今天能够当家总的理事长其实也是责无旁贷，有很多的经验应该来跟社会大众做分享，甚至有一些的政策也值得我们大家再来一起努力的。
嗯，
其实我们在做这个广播节目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收集各种资料嘛，然后我就发现说有家庭照顾者总会这样子一个团体，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很想要邀请家总来，可是一直拖到第二季才邀请，
而且我们其实很多集的来宾都有一直提到家总。
对，
就一直提到，
所以可见哦，这个议题为什么大家都一直提到，其实我们可以看哦，不管任何一个福利的领域哦，比如说生障或是妇女或是说儿童，你看年轻照顾者其实都会牵涉到家庭照顾者的一些议题，所以它是发生在你我周遭生活就垂手可得的一个故事哦，所以我觉得大家会现在关注到家总的一个家庭家照者的一个议题的重要性，这样的一个角色真的要值得大家来关注。那当然家总这样的这几年来在我们秘书处同仁的努力下，其实家总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倡议性的一个组织，但是他为了这个组织能够更贴切民众，其实你们上次也听到，像是秘书长提到我们家总有一个关怀专线，他是第一线接触到家照的一个新生，所以让我们的家总可以累积一定的 data 资料，甚至里面的案例的一个故事，
对，
来呈现给社会大众，甚至成为政策倡议里面有力的素材。
是是，我觉得这些经验都非常非常的宝贵。
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透过听别人的故事可以发现其实我们跟他是一样的，可能每个家庭都有一些异质性，都有一些落差，可是在面对一些很特殊的点的时候其实都是一致的，我们都可以有很强烈的共感。
没错没错，其实我就在想哦，其实家庭照顾者来讲，我们之前也会有一些照顾悲剧，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更沉重的议题哦。那如果社会大众比如说主持人跟我都有一个共生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在照顾的这条路上，其实在这个照顾路上我们会感受到那个压力，那那个压力跟导致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情绪，不管是悲伤或是说我们觉得说哎呀好像有些不公平， 人家都去玩，为什么我被绑在这个家里面困住？哦，像有时候我逢年过节啊，或是假日看到家人都去出国啊，或者去看哪个电影啊，就我这个家庭照顾者，我就要在家守着这个长辈，那心里面的愤恨不平真的是会觉得喂 why。为什么就是我，
就是每一次在规划自己的比如说年度计划的时候，我就是没有办法以我为中心，我可能就是要把自己的一部分的精力和时间和注意力开始想说家里有没有这个需要，我要不要把这个时间的弹性留给家里。
没错没错，所以这种情绪其实我们不应该否定它，讲真的哈，我们也不要压抑它，我们就是有大方的表示出来，我就是生气，我是觉得委屈哦，但是这情绪有时候的表现它是一种疏泄，其实对身心不一定不好，
对，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重点反而我们要去想为什么，就是说有这样的情绪的一个成因，它背后的一个环境因素，甚至一个家庭照顾者他的情境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那刚刚一直讲到就说哎呀好像这个儿子啊就要负责照顾，对不对哈？那我这个资深照顾者我是长媳嘛哈，这里面都呈现了一点，就是社会的一个规范，就是文化的部分，一个社会规范跟你对你这个角色的期待，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用角色理论来讲家庭照顾的这个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背负了好多好多的文化，
没错，
对对哦，就说你是儿子你心疼妈妈，你自己愿意选择陪妈妈一起照顾没有错，但是很多的观点会告诉我，像我婆婆一开始就跟我住，因为我是长媳，那就说哎呀，好像我特别的孝顺，
我都可以听到好像会讲说哎，那个晚餐你煮了没啊，东西收了没，这些话出来，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婆婆理所当然就是要跟我住嘛，就算她病了她甚至老了需要人家照顾，长媳更是责无旁贷，如果说我今天赚的比较少或是没有工作，可能就更要全职，不用请外劳，直接就是我担负起那个完全主要的一个照顾者的一个角色，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很难过，就是说在我们华人的社会底下，针对这样的一个社会规范跟社会期待特别严重，应该有来宾有提到过，就说我们国家都还在颁发孝行奖，我们不是要否定那个孝行的概念，而是说这孝行奖背后会不会更多的紧箍咒，让这些人我们更不能有一些的不同的样貌的选择，而只能走那条孝顺的这样的一个路了。
而且那个孝顺是一个很窄化的样貌，
没错，
对，然后我每次就是有的时候像刚刚说有很多情绪嘛，有时候真的我身旁有很多很棒的朋友，他们也都会告诉我说你有情绪没有关系，你把这些东西写在 Facebook 上没有关系，我们都愿意看愿意支持你，
是，
可是每一次就是大声完之后就会不断的自责，我一方面知道说我有情绪是正常的，
对啊，
可是情绪发出来之后我又会觉得说我伤害了，
会有罪恶感，
伤害了就是可能我妈或者是我爸爸，对，所以就常常会有这种就是在深夜里面深呼吸然后叹气然后看着天花板，
然后
这样的一个过程，
还要听到其他人在那边讲说啊，你是儿子你要担负起来呀，不可以这样对你爸妈有这种脾气出现，
对，自己会有这样的期待，可是这个背后就是刚刚理事长讲的，就是我们整个社会对于孝行的一种想象，然后他就算就是千丝万缕就是捆绑住自己很难解开。
我现在跟线上朋友介绍，就说我自己从事老人福利工作其实也30年的光阴哦。那这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很多的家庭照顾者，比如说之前爸爸可能就是抛夫弃子，因为之前的父权时代可能爸爸外面还会有小三或什么，抛夫弃子，可他老了时候回来寻求原生家庭的儿女的一个奉养，所以变成这个儿女就充满了不悦，哦，不悦底下可是别人就一直跟他讲他就是你爸爸你没办法，哦，那个血缘是断不了，哦，所以就叫他得要担负起这样的一个照顾责任，那你就可以看到那样的一个照顾的情境底下，你们觉得那样会不会很冲突？
我自己家庭有这种状况我觉得非常冲突，我旁观这一切但我觉得很怪异，
没错，它就变成就是很冲突的，明明之前没有照顾我们，可你老了我就要照顾你，那为什么觉得是我要照顾你，因为你老了我是你的女儿所以我必须，所以这个就是文化给我们的一个规范跟社会 大众对我们的期待，可是不晓得是说这过程当中我们有是不是有不同的选择。当然家总一直有人会讲说你们家总好像一直在鼓励人家不要尽孝道、哦、其实真的不要误会、哦、家总一直觉得说我们要把家庭照顾者当作是一个人，照顾者跟被照顾者的一个两权的一个关系里面，不是就像说完全只看到对方被照顾者爸爸的那块需求完全抹灭了我也是个人，我也我有的情绪，我也有我的需要哦，那只是一味的叫我付出，我们只是觉得那样是不尽合理，它是两个主体。所以今天我们呼吁是说这样的一个家庭照顾者其实本身他的这身为这个人的一个权利也应该被重视，不是只是义务而已、嗯嗯、
对。
那从家总的角度啊，就是一定有看过超多这样的例子，不管是刚刚提到的就是突然又回到原生家庭这种状况，很多人是长辈跟小孩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冲突，然后小孩可能离家了，就是有自己的生活的空间，生活的样貌，在那些过去的这些家庭之间的冲突还没有被和解之前突然又被拉回来了，一定有遇过很多这样子的故事。那就是我自己好
我
对就是我自己好那家总这边有没有什么建议？我今天超利用家总的
我能够跟大家分享的是说，就说站在一个学理上来讲，当然我们会有所谓的一个角色的一个焦虑。角色焦虑是什么？就说我身为一个儿子，你需要回去照顾了，尽管人家不管你跟他之前的一个家庭的动力、嗯、或是说你跟这个人的亲子关系是什么，那都不是在考虑范围、
嗯、
目前就是要你任务取向的去解决现阶段他所需要你的地方。
对
啊，所以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其实我是觉得今天利用这个线上，我觉得我比较想要提一个正向的例子、哦、比如说曾经有一个个案，他也都是离家，因为家里排行老二嘛，是双不管地带、
嗯、
他不是长子也不是老幺，不讨喜，老二很早就离开去赚钱。可是今天他爸爸生病了，然后因为他比如说他在外面知道收入比较低，所以妈妈哥哥们就要求他要回来，回来顾爸爸，就很强迫性的就这样回来顾爸爸，不然有一些的杀手锏要出来，比如断绝什么什么什么关系这样、嗯、所以他就心不甘情不愿的回来看爸爸、嗯、那其实他从年轻就离家，对双亲是没有感情的、嗯、
对。
当时我面对这个家庭照顾者，我是比较鼓励他，我说你有情绪没有关系，那是你合理，你应该会有情绪，如果我弱势你，我搞不好都不回来，可是你愿意回来代表你愿意来面对这样的一个关系跟这样的一个情绪，那我鼓励他把情绪发出来，在家庭的一个互动里面把情绪发出来。然后接着他看到他爸爸的时候，颠覆了他以前离家的那个景象，爸爸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老了，
嗯，
哦，就看到爸爸比较弱的那一块，他忽然间就那个母性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女生很容易这样，母性就出来了，然后就看到爸爸弱的地方，然后就觉得他已经不是以前会要求他做些什么做些什么，强迫他做些什么的父权的那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在过程当中照顾了比如说半年，他发现他后来变得很心甘情愿照顾他爸爸，
嗯，
哦，然后家人也知道他的情绪，也给了他很多的支持，因为他们需要仰赖他在照顾嘛，哈、嗯，
对，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过程当中看到双方的一个大和解，
嗯，
那我觉得那个大和解的前提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正视我们自己身为人的那份情绪，我觉得那份情绪是你勇于表达出来，家人不能漠视，因为他们担心你会不顾。他们担心你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怎么样，所以他们也会去了解你的一个情绪是什么，然后反而有助于家庭动力的整个改变。
嗯，
啊，那是我看过一个很正向的一个例子。当然你说负向例子当然很多，
嗯，
很多那个互相家里面，就比如说带他去看病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常常会有一些呼巴掌事件啊，
哦，
对不 对,
对，
或是说儿女就告诉爸爸你怎么不爱鬼气嘻嘻，好像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嗯，
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照顾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既有那样的关系，我真的有几点真的想要跟我们的线上的朋友做分享，就是说通常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角色焦虑，通常我们家庭照顾者如果按照我们人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发展，一开始你会有那种抗拒，
嗯，
抗拒底下接着你会焦虑，你不晓得会不会把他照顾好，除了焦虑之外，我们还会担心这条路我们要走多久啊？
嗯，
我们看不到尽头。
对，这个没有办法预测的。
对，然后接着你就想，难道我就这样了吗？
对，而且其实我们有遇到很多是他身为照顾者担任我们的来宾，那他其实已经变成说他的生活里面只有就是照顾这位被照顾者了，他的重心就是在这个上面，那要如何帮助他们可以脱离这个重担呢？因为他一定会造成就只生活只有这个，所以他的心情可能会很郁闷啊，我没有其他未来等等啊，这些事情出现。
对，我常说哈，家照者他面对那样的一个照顾的需要，他有时候跳脱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他之所以跳脱不出来，除了我们说的他是不是有文化观的来绑住他了，那我觉得那部分我们其实要告诉他，他可能面临到的这样的情境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他可以负荷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他这样的一个照顾关系底下，是不是符合跟他所谓的他的人生，比如说他有自己的孩子要抚养，比如说他有贫穷的问题，他需要去赚钱，这个都是需要去考量。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家庭照顾者能够把重心放在自己去想，就说在这段照顾关系里面我碰到的情境是什么，接着我需要是什么，那这样的情境跟我的需要之间的冲突，我可以怎么样达到平衡？我觉得那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这样思考底下，接着我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帮助我？很多人在这条路上，这段关系里面很难抽离出来，是因为他不晓得外部我还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来协助我。如果我知道外部，就像主持人有很多的朋友可以帮助他，在当下至少把他那个伤口情绪给稍微抚平了，后续的一个罪恶感那是另外的一个层次的问题，可以在当下有人可以帮助他。所以在外部的资源里面，有什么样的外部资源可以来协助我们，不管是长照资源，不管是不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邻里朋友宗教都 OK。 那我们家庭照顾者有不同的资源进来，接着我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在这段关系里面我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而不是只是儿女奉养的那块角色而已。
我有问题，理事长。
是。
那当时你作为长媳在照顾你的婆婆的时候，你有跳脱出来吗？
我很厉害的哈，那种跳脱哈，就是说，比如说我是要上班工作，但是我家里白天都是外劳，晚上就几乎都是我，因为我需要让外劳休息，不然他不工作了罢工了反而累的是我，好，这第一点。所以我回去会帮忙他，但是在帮忙底下我很会懂得去利用片刻的时间，比如说我在吃饭的时候我就会听个音乐，或是说看一个我想要看的影片，让我觉得我可以休息一下，或是说我今天在外面开会，哎，我明明可以回家照顾，但是我稍微拖一下，我去看个电影，去咖啡厅喝个咖啡。换句话说，让我在这个照顾的情境里面稍微抽离一下，而不是回去我马上就要赶快，一有空我马上投入那个照顾情境，千万不要。就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社会里面的一个面向里面，我们除了照顾这样的面向，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的一个关系我们可以去运作的那抽离底下第一个一定要观念，我不一定一定要做得那么好，我若不好会怎么样，对不对？主持人，我若不好会怎么样，
这个不好是指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稍微迟到个十分钟回家会怎么样今天可能我回去扮演余亲的角色，可是今天我心情不好，不想跟爸爸讲话，稍微停了十五分钟没有讲话，是不是也是被允许的哈？所以这个第一个我就说那个意识的觉醒很重要，我做不好没有关系因为我现在我需要这个做不好的情境，我需要把重心拉回我自己，第一个意识一定要觉醒。第二个照顾情绪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照顾情绪，我们如果自己情绪没有照顾好，我们很难去 care 别人的情绪我们可能很容易就把情绪给发泄出来，我们不自知。
对，
所以我们要照顾情绪，就是说我们今天情绪悲伤或是觉得就是很不爽，那你就舔舔那个情绪，正视他那个情绪，我现在就是不高兴那可能片刻我喝杯热茶，或是我转移一下，那样我可能就那个情绪马上就 calm down 下来接着第三个，我就说在这样的一个照顾情境里面，你真的要去找你最喜欢帮助你可以舒压的地方。有时候照顾情绪你可以听音乐啊， 哦，那时我在照顾我婆婆失智的时候，很难照顾的时候，我怎么样让她安静下来？我跟她玩宾果游戏啊，什么样是这个情境里面快乐的元素是什么？嗯，你去制造它。哦，以前有北欧的学者是说，拉个小提琴给被照顾者听啊，可我不会音乐，我也不会乐器嘛，对不对？嗯，听音乐，我婆婆是务农的角色，她不听嘛。哦，对，那他传统就喜欢跟人家做生意嘛，所以我就跟他玩宾果数字游戏。嗯，所以这个重点就在情境里面，我们去找快乐的元素。哦，所以这个怎么样跳脱那个情境，不是说完全抽离，而是说我把它转换成是一种比较沉重的情境，拉回到我有我们的角色存在的那个情境里面。嗯，这样懂意思吗？
就是你主动的介入这个情境，
没错，
让这个情境有你。嗯，
没错，
不是以被照顾者为主。
为主，所以其实我们家总推了好几年，就是聪明照顾者。嗯，哦，聪明照顾者他不是脱离这样的一个照顾情境，不是鼓励他脱离，而是说这个聪明照顾者他懂得怎么样来有几个步骤。哦，不晓得上次秘书长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聪明照顾者的 PEPO
有讲几个，而且我们很意外我们不知道，就是我记得有打电话，除了专线之外还有可以搜寻地图。
对，第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拨打那个长照资源，我就说照顾者需要外部的资源。嗯，哦，那个除了非正式资源，正式资源很重要，当然就是拨打长照的1966的专线。那第二个当然就是我说的我们可以留15分钟给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事啊，然后再来我们家总也有专线，就是说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朋友，尤其很多家庭照顾者可能不是像你这么年轻，我们很多照顾者可能本身也是像我一样，可能都是中高龄，可能他们在家庭照顾的这条路已经照顾很久，几乎跟外面也都没有就是断缘了一些的人际关系。嗯，所以他可以拨打我们家总的专线去诉诉苦，甚至你可以留安心的计划。为什么安心计划很重要？我自己有感受，很多家庭照顾者他是放不下家人。嗯，那个被照顾者他自己那个意识没有觉醒，他觉得放给别人他都不放心。嗯，我曾经跟一个作家分享他写的书。哦，他觉得家人都照顾不好，只有他照顾得好，所以他把其他人都 close 在门外，只有我最了解爸爸，只有我会照顾。哦，就跟爸爸的依存关系特别浓烈，所以反而我们觉得这样是不妥。你如果那很多的担心，我们反而是把我们自己的爸爸的一些的生活习性，他的一些习惯我们写下来，成为一个比如说他的照护计划。今天就算我想要出去看个电影来接手的一个替手，或甚至是说我今天不幸生病了，后面人家都看到这个安心计划，都懂得怎么样照顾他，我们就可以安心的去生病。嗯，不然你们觉得我们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以前我是照顾者的时候，我真的明明白告诉大家，我一直觉得我没有生病的权利。嗯，
就是理事长讲到这点，就刚好家里有发生类似的事情，就是妈妈她就是跟爸爸关系就是很紧密，就是妈妈不在的时候爸爸会问我说啊，妈妈去哪里这样子。那最近就是我有意识到说妈妈开始不太使用药盒，就是爸爸吃药的内容还有怎么吃都掌握在他手中。那我就会很想说服我妈就是
不要这样做。
对，因为我就跟她说，如果说你突然有事情要处理要出去什么的，
没
就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协助或是接手这件事情。然后讲到这个就是我妈就开始发脾气。
她是怎么样发脾气？
就是她会觉得我很烦啊。
我的方式你为什么要管我？
对对对，就类似这种感觉。可是我就一直在想说，我想要让整个家庭的照顾系统它是被建立起来的，是每个人是可以被一定程度的取代，像有请假然后我可以支持上去这样。
没错，
就可是妈妈好难沟通哦。
真的哦，
怎么办？
所以我讲到这个议题哦，我就说其实你们可以发现哦，其实家庭里面好像有时候问题不会那么复杂，可是因为就是沟通的状况底下，让我们好像每个人都多转了一个弯，就把事情给复杂化。像主持人刚分享，其实就是关心妈妈，那觉得这样子是对任何人接手照顾其实都是比较好的，妈妈也不用那么累、
嗯、
对，其实动机是好的。可是妈妈不能接受，或许觉得说我照顾她这么多年，只有我对她最了解。第二点，你叫我放药盒，你是不信任我吗？照顾者有时候也会有那样子的一个心情在，就觉得说我对她是最熟悉，今天一旦有变化反而是我焦虑了。嗯，我焦虑了，我不想放药盒真的如实的吃吗？药会不会潮湿啊？会不会坏掉啊？很多人会这样想。所以讲到这个家庭的沟通，我都觉得 很重要哈、哦嗯。家庭的沟通就是说我们常常在讲，今天你是跟主要照顾者去沟通，那很多时候的跟被照顾者那更是难上加难。
对，
就是说大家对照顾的这个结果期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跟不管家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一次沟通无效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敞开心胸的再去沟通你的想法跟你最重要的点是什么。嗯，好，甚至我们可以借由别人例子，然后在适当的时机，然后再来跟他一起做讨论。嗯，好，因为这个讨论很重要，就是说家庭的一个照顾关系，我们今天也是跟被照顾者，比如说我们在整个照顾情境里面，我们牵涉到三方，一方就是被照顾者，有一方就是主要照顾者，就我们，另外一方就是你其他的兄弟姐妹。那我们当然希望他成像比较正向的，所以我们希望是说家庭面对这三方，被照顾者可能他离病的无助感心情，甚至他觉得会有依赖感哦，就觉得说我拖累小孩，有时候你爸爸搞不好不希望你回来，因为看到你他就觉得他又让你累了、
哦、你觉得有吗？
有
、哦、很多被照顾者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正值要赚钱哦、那他现在跑回来照顾我，我拖累他了，然后可能就讲、啊、我怎么不赶快死一死好、哦、类似这样子、哦、因为这个在我们从事老人福利工作
很常遇到，
太常听到了、嗯、就说我为什么让我孩子那么累、哦、所以可以看被照顾者几个心情、哦、就是我们对于家照的我们关心他是一个人的议题，我们针对这样情境里面，我们唯有把大家都了解，就知彼知己百战百胜，类似这样、嗯、所以被照顾者他的情境当然就是说我离病了我都需要你照顾，我怕你抛弃我、嗯、我怕你遗弃我、哦嗯、比如说很多长辈就怕被送去安养啊，被送去机构啦、
嗯、
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也没有住过的经验，为什么会害怕？
他觉得陌生啊，
不仅陌生，觉得到那地方你们是不要我了、嗯、哦，就有被遗弃的感觉、哦、所以被照顾者在离病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生病的时候第一个一定是抗拒、嗯、第二个好不容易接纳他了，我们就开始这样的离病，当然就会造成他什么样的照顾的需要。嗯哦、那真的不行，比较失能更严重，可能长辈又害怕会不会说你们就要把我送到机构去、嗯哦嗯嗯、那其实有时候小孩子不是那样的想法，那其实在机构里面来讲，我们标榜它还是一个属于专业的机构，所以小孩子如果面对长辈那样子的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开诚布公去接纳长辈这样的情绪、嗯、他是不是怕被遗弃，所以如果长辈有这样可能，除了跟他讲之外，那我觉得第二点，家照者我们一定要勇于表达我们的无力、嗯、那个无力可以老实告诉长辈说，因为我现在工作我真的没有办法挪出时间来照顾，那可不可以我们这样是一个选择，不然的话我先带你去看看，或是说你先住一个礼拜看看，不习惯我们随时回来，让他感觉那是一个选择、嗯、而不是你就把他丢在那都不管他。
我想分享一下我跟我爸妈的互动的在这方面，虽然我刚刚说就是我爸妈好像会觉得说拖累我，可是那个是在很多次的冲突彼此丢很不好的情绪的过程当中说出来的，可是其实是我说出来的，就是我妈会突然会冒出一句说爸爸妈妈是拖累你很多、嗯、然后我就想说我这时候该怎么说，我要说不会吗？也不是啊，真的有啊、嗯、对，所以我后来有的时候是在那种彼此情绪很多的时候，我就是会忍不住来说对，然后就说完又后悔，可是因为我又找不到合适的沟通的方式，那有的时候彼此比较平静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就我自己的想法是什么，就我就觉得说我在30出头岁的时候开始面对这些事情，那这个阶段我很多的朋友其实大家都是处在于事业的一个上升期、嗯、然后大家想要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才可以打造一个自己未来安稳的生活，所以我妈其实后来也听得出是我对我自己未来生活的一个焦虑，对，然后可能某部分有赌气啦，他就说啊，不然爸爸妈妈以后都去住安养院。
他是气话还是真的
话？我觉得有一点点、嗯、有一点就是有点想要戳我的那种感觉，
就说你会不会真的这样做，
然后我就想说哎，我未来我自己的规划就要住安养院，我说哦好啊
你刚刚
他可能没想到你会这么脱口而出这句话，
你有跟他，所以你有跟他直接讲说你的计划自己，
对啊，因为我计划就是单身一辈子嘛，那单身的我养老生活就是我就去找一个我喜欢 的,
喜欢的
我负担得起的老年生活的一个场域，我就觉得哦这是我可以接受，这是我未来来规划的路，然后我爸妈就觉得好像有被我吓到或者又被我抽回来那种感觉
所以其实很多家庭好像都会面临到这种冲突，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鼓励自己啦，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让我们自己跟家人的沟通不要日复一日重蹈覆辙一直在那边上演，其实这样很伤彼此，我相信你也很伤很内耗，对不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应该要去想说，哎，究竟在这样的一个家人的动力底下我们怎么样要去沟通。好，那沟通我刚刚觉得主持人其实示范了一个很好的点，就是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家人面前应该不是要隐藏，不是像朋友外在那样要戴着个面具生活的，应该就是要如实的。那我有那样的一个情绪在，我觉得可以如实表达，但是你要如实表达应该要不是只表达情绪，而是要表达跟家人讲为什么我会这样，少了那个步骤，比如说我为什么考虑的点是什么，你们这样是会让我觉得比较累，那我表达不是要送你们去安养院，我只是在表达我的什么什么什么想法，我觉得多加后面那个澄清就很重要，而不是只是表达一个双方的情绪停留在那边，那就可惜了。
我们中间很常会变成是说，我是为了可能自己更有效率的照顾，所以我会希望他们做到什么事情，比如说放在冰箱的菜一个礼拜就真的不要吃了。
你这件事就讲多次
讲很多，因为我妈都觉得冰箱是一个时光机。
没有，大家的爸妈都是这样觉得，
就是，
爸
妈也都是这样
觉得。
对，所以就是 我常常会在这种很多生活的细节或者是照顾的细节上面，就像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对于照顾的想象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是会有很多的冲突。可是我一直想到会陷入一种恐惧，就是说如果我妈一直在吃，因为我妈都一定是会把好的东西新鲜的东西给我爸吃，
然后她自己吃冰箱，
然后我就会很生气，我就会跟她冲突在这个部分，然后我就会想到说她如果一直在吃就是可能没那么新鲜的东西，当下可能没事，可是未来如果她身体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就也是我要跳出来承担的。
对，
所以我就会一直陷入这种惨的惨的惨的惨的惨的，我未来就
我会这样。比如说我现在的自己的妈妈也是我在照顾，哦，所以比如说她觉得我每次要回去休假请个假，然后带她去看病，她就跟我说她不要去看病好了。我说你不要去看病不吃药，那你倒的时候我不是也很累吗？你受苦我可能也会很辛苦。
哦，就讲明白，
我直接讲明白。为什么可以讲明白？因为那个关系里面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好的，她了解我，所以我可以直接面质她这一点。
对，
所以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双亲跟我们关系很好，那我觉得可以直接开诚布公，甚至以前同理他，其实他关心爸爸这一条让我很感动，哦，好的东西都给先生吃哦。
对 啊
我好像做不到那样子，哦，我好像真的很感动，哦，都给被照顾者吃，那自己吃那个，首先真的要先同理妈妈这份用心啦，那第二点当然要让妈妈知道其实他也值得被关心，所以你就是关心他，他也是非常重要一环，因为你妈妈以前的角色可能都是父权时代底下的一个妇女，所以他觉得他本来就是这样做，他从不觉得自己是需要被重视的被重要的，所以反而你要告诉妈妈的那一点，就说在这条路上其实他比谁都重要，那你很在意他这一点，甚至第三点就你刚刚说的那份担心，开诚布公的让他知道，让他知道是说，哎，你有你这样的一个担心，他应该要再体恤你一下，那或许就会改变。所以牵涉到这个沟通的一个内容的时候，我们就要联想到刚刚说的我们整个家庭的一个照顾情境里面，牵涉到被照顾的，牵涉到手足，偏让你看你跟妈妈的亲子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家总近几年一直在呼吁，就是家庭照顾协议，听起来很像很高深莫测，
冷冰冰的，
其实很简单讲就是大家就针对家里面现在需要的照顾里面来好好开会决定。举例我是长媳，比如说我照顾婆婆13年，因为我婆婆是失智，我已经太了解在后期我婆婆会面临到除了跌倒再就吞咽困难的部分，吞咽困难之后可能牵涉要不要插管，所以那时我就利用过年大家都回来的时候，
对，
我就跟大家讲，我说妈妈这个样你们都看到，那妈妈哪天不能你们要不要插管，大家开
诚布公，
哦，有的很孝顺就说啊，那插管，我就说好，那插管会面临到什么问题你知道吗？比如说插管你可能要面临到可能再来是抽吸的问题，抽痰的问题，那抽痰如果一下没抽可能就怎样引发肺部感染的问题，这是连带，人家想说哎，我们要孝顺就插管就好，那可是我们就要告诉他 那插管之后连带的问题是什么、嗯、
对，
所以大家就想清楚，所以大家听听好像没有比较好，所以我们就形成一个共识，那妈妈就决定不插管。
那刚刚讲到这个家庭照顾的这个协议，是不是其实很多时候也是要处理就是手足的
钱吗？
钱或者是资源分配或者是出钱出力的这些问题。
其实以前我们都会讲哦，就是说很多家庭就这样嘛，就是哎呀你没有钱那你照顾我出钱就好，
那你出人、
哦、就变成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啊啊、
那这样其实也是家里面的共识。
对，
但是不能强压着那个人你没钱，所以就是我刚说文化观，在他不情愿底下你强加给他、
嗯
哦、那也不尽合理。后收说你赚的比较少你就一定要离职来照顾。我曾经自己那个家人生病也是有这样啊，就说你赚的比较少，那个谁某某某你回来啊，家族里面也有这样啊，你包水饺才多少钱，我们给你钱付你工资你回来顾，有时有这样。所以大家知道吗，在我们110年的高龄政策白皮书里面，里面就有的数据资料，就有 35.2% 的人是因为照顾这样而被迫离职，那个比例是很高的。
而且这个一离职，因为你不知道你会照顾多久，你很难去规划你的接下来的人生。
如果大家有看到新闻的数据资料，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他就在研究劳参率的产值的部分，他说台湾来讲，我们台湾自己放到世界各国去做比较，我们女性的劳参率不亚于其他国家、
嗯、
但是女性因为照顾，不管她照顾小孩啊，
对，
或是照顾后期照顾老人，能够再回到职场上的劳参率是远低于其他世界各国。
是，
所以这个就赢得我们，就像您刚刚说的，我们不晓得这个照顾的期限是多久。今天如果照顾小孩，我还知道我的一个留职提薪可能两岁或怎么样哈，陪小孩子成长学龄前的这一块照顾他。但是比如说照顾长辈的这一块，我们真的不晓得那个尽头在哪里、嗯、以我们现在的一个平均余命，他至少在我们的照顾年限都还是5年以上7年9年，
应该不止，
对不对？
对啊，
好，余命当然不止，但是说需要到卧床需要到照顾大概是这样、
嗯
哦、所以我们不晓得那条路是多长，难免就变成是说哎，那条路无止境底下变成家里面照顾这个事情的复杂度多了。所以我刚刚说家庭照顾协议这个名词虽然是冷冰冰，但是它点出了精神协议，家庭还有协议，大家要坐在一起来针对这件事情好好谈一谈。那当然这个家庭照顾协议其实它很重要，它不是在盘点手足之间你有多少资产、嗯、你有钱所以进来照顾、嗯、它要做的是说比如说现在被照顾者他生病了，我们盘点他现在照顾里面他需要哪些的照顾、
嗯、
那坊间的服务系统外部的服务系统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进来帮助我们、
哦、配对，
先盘点资源、
嗯、
盘点资源之后，盘点资源要不要钱，我们用这些资源难免也会有一些开支，就像长照还有自付，一般户还有自付16%嘛，
对，
所以再来就是盘点资产，那这个资产当然就是说要需要这么多钱，如果长辈间有积蓄可能长辈会愿意就是用他的钱，没有钱的小孩子在分担，或是说长辈没钱我们大家平均怎么样来分摊、
嗯
哦、就是盘点这样的资产，接着我们大家来开始讨论那我们要怎么样的照顾，我们就把它形成一个文件，然后大家依据这个来做、
嗯、
所以我们这个协议就是在家总其实有在推广，就是告诉大家这个精神和概念以及它实际可以操作的方式吗？
对，其实家总在网站上我们有一个指引，它有一个步骤，虽然它不是人比它充满了人性、
嗯、
可以一步骤一步骤的来教导家庭里面怎么可以来操作，你们有什么样资源，然后有什么样文件数据资料，那形成一个文件大家来检视大家来执行、
嗯、
都有这样的一个指引在网站上、嗯、大家都可以来沿用。那这是我们在推的一个概念，就觉得照顾绝对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一定要照顾替手，大家一起来。
嗯，
对，
我相信这个指引它也不是说什么就是大家约一个时间坐下来或是只有一套方法，它应该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然后看里面的精神，然后他去配合你的自己家里的各种不一样的状况。
我现在看到了、嗯、他这个很人性化、欸、就是我看到这个
它
就是一个勾选的过程、欸、就是你可以先针对自己家里的状况进行勾选， 然后再被匹配到后面的就是可能对应的状况，
对，
可以使用的方式。
不然民众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要盘点盘点什么，我也不晓得资源在哪里。
对，
而且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指引来指引社会大众来沿用之外，大家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精神跟这样的工具放在你们自己的家庭的一个会议或是聚会里面，大家都共同来看一看。这个部分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通常只有那个主要的家庭跟这个照顾者跟被照顾者他最了解他的状况，可是一旦用这个指引再告诉大家，他可以协助到其他的手足，哦，原来照顾有这么多的妹妹嘎嘎，有那么多要注意的事情，
因为没有参与到的，
没有参与他完全无法了解那个深入度，那藉由这个指引，哦，原来哦，长照原来是帮我们这些，哦，原来你需要那些，哦，原来还会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可以帮助手足有更多对照顾情境的一个理解，那个有助于家里面的一个彼此的了解跟沟通，
任男可以先填，
这个，
先去来填填看这个网站，
先试试看，
对啊，
对，
因为就勾选一下还好，那后续就是在后续的进行嘛，
对，或许勾选那样子的过程当中，原来哦，妈妈负担了那么多，那你心疼妈妈之外，其实你可以在跟他沟通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帮助于妈妈自己再去思考，那么多的负担里面我可以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源来帮助，
的确因为妈妈就是会觉得一切都是要掌握在她的手上，她应该要扛下这一些，她常常会跟我有这样子的对话，比如说比较早期的时候爸爸还可以自己从房间走出来上厕所，可是当然就是要很多的扶手，我那时候就跟家里就说我很强烈的建议就是从房间到厕所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扶手的一个很安全的一个过程，还有那个门槛什么我都要把它拆掉重做，
对，
那妈妈就跟我说，我就说不用，爸爸一起来我一定就会起来，
我想知道这件事的后续，就真的是没有装，
我就不管我妈我就装了，因为我知道我要说服他我需要很长的时间，可是我装我一个下午就可以装好，
反正 你直接做你直接处理也还好，
然后我妈就发现说，哦，其实爸爸反而因为这些扶手而有更多自主起来走动的一些机会，
所以现在的实用性很高，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爸爸很清楚知道自己起来之后我手要抓哪里，下一个我要怎么跨，
那那个灯你有装吗？
灯有啊，灯有，就是用了很多智能的东西，就是一下床感应到，然后下面就会亮，我也不亮上面，因为亮上面眼睛可能会
下面才看得到啊，
对对对，就是下面慢慢亮起来，然后做了蛮多这样的设置，
没错没错，
啊，这沟通太累了我都跳过去了，
没错，虽然沟通很累哦，因为有时候沟通之所以累就是因为对方不了解，举个例嘛，自己的妈妈也是嘛，之前就觉得她年纪大走路容易跌倒，对不对，
对，
所以叫她用居家服务至少可以来帮她洗澡，然后她居然跟我说
排斥哦，
排斥，她说对不起哈，我不会跟人家聊天，她来这边我不晓得怎么跟她讲话，我不要，我想干嘛讲话，她就是来帮你做专业就帮你沐浴服务的，干嘛讲话，可是她就用这个理由拒绝了，他就是拒绝，没办法，所以他说我只要你给我洗澡椅，这样我自己就可以来，好，那我当然优先也是先给他洗澡，先力求安全，那后来我不管怎样我就带了个居家服务员，就很有礼貌了，就说，啊，我的朋友，来看看你，这样
试试看，
我妈就跟人家聊得很开心，
先不跟他讲，
对，后来就知道了这个是服务单位，后来就接受了，所以有时候长辈的一个无法接受是因为他真的不够理解，刚刚也在讲有的长辈很排斥一些长照系统的服务，那有时候我会借用比如说沟通，沟通里面除了言语之外很重要一个图片，比如说他不晓得扶手要干嘛，类似我们也是拿图片给他，比如说居家服务或日照服务那个日间照顾中心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拿图片给他看，包括机构，人家机构长得什么样子，不是你说的像监狱啊或者里面暗暗的啊，
现在大家
想
要机构还是选暗暗的，
对对对对，好，就可以拿图片给他看，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多增加他对这个影像的留存，有助于这个沟通的一个进行，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行的操作方式。
我觉得理事长真的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
的不一定让
对
方知道，
就是我们好像预设了彼此是有一个一样的认知，
一样的 level，
可是其实是不一样的，
没错，
就我们要先有点像是把那个步道先垫出来，我们先让长辈或者是要沟通的人有跟我们一样的知识之后，我们再去问出那个问题，
没错， 我跟你讲，沟通不只是叫沟通，就是有个沟在那嘛、嗯、哦，所以那个是比什么不一样嘛，对不对、嗯、所以就是要把它跨过去，那讯息不可能百分之百，因为人的传递就是我说的可能七成、哦、面对面沟通还达到七成而已，
尤其可能不同世代的人，
没错，我就说嘛，妈妈可能都习惯听 AM， 你只有你自己在 FM， 那怎么调都调不到一块的调频上去，
对、啊、
哦，那样的沟通会比较费力啦。嗯，
那说到沟通啊，我觉得现在家庭老师刚刚有提到，就是开始有居服员会进到家里面来，然后甚至或者是有那个外籍的这个协助者住到家里面来。
对，
我相信在家中的这个经验里面一定有遇到很多难以沟通的状况，
就有一些吵架的部分吗？
其实我自己也是居服单位的评鉴委员，那我通常去居服单位里面看一些的评鉴资料，其实很多案家都要申请更换居服员、嗯哦、那就一直嫌弃那个居服员哪边做不好做不好、哦、那举个例子、哦、像我们有的家庭照顾者真的就是把自己的照顾责任揽得紧紧，那个品质要求就像妈妈一样，好的都要留给爸爸吃，所以有的家庭照顾者针对居服员进他们就觉得说不够卫生，
你做的没有我好，
对、嗯、然后就说哎，比如说今天要做一个如厕好了，如厕那换个尿布什么，然后他觉得说哎，他每次一定都要洗屁股，或是说一定就是要清洗或怎么样，可是对一个居服员来讲，他们的 SOP 可能不是那样、嗯、今天的服务不是沐浴服务，可能是制作其他，可是那个家庭照就觉得你就是要做到什么做到什么、嗯、不是他们的服务项目哦，所以就有点不好，或是说哎，我那边玩很多，或是说那边是不是也可以帮忙清一下
洗一下
洗一下对，那现在的一个居服单位已经是很清楚的一个项目的一个分类，今天是沐浴服务，今天是陪同就医，今天是来帮你做菜，都分的项目很清楚、嗯哦、所以不是如我们以前好像把居服员就当作是一个这个时候来帮佣的哦、所以这个部分彼此我觉得都一定要有一些理解所在、嗯、然后这个过度期待里面其实也跟线上朋友做分享，如果说我们在原用一些长照的系统里面可能对方可能不如我们所期待的部分，我觉得建议不要是说当下就去做撕破脸，那你自己也会很难过也会担心，所以通常居服里面会有上一层的督导，所以可以跟居督去做反应、哦、那是不是换人，或是说你的需求有所改变哦、那个部分其实都有助于这样的一个合适的人员来哦。那另外我当然也是在讲说也鼓励线上社会大众，就我们本身可能线上里面可能很多人也是有用居服、哦嗯、那也是可能有些是提供居服的一个单位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如果发现我们继续这个案家这个家庭照顾者特别情绪紧张，那个其实我们可以想到他本身也是比较紧张焦虑的，或是会要求你做一些不合乎逻辑或是一直嫌弃、嗯、我觉得可能他比较焦虑，那可能就可以 pass 给督导，或是说再给照管中心，这个家照者是不是有他额外需求没有达到满足、嗯、因为长照里面我们家照者也是服务对象之一嘛，也应该被重视，所以那部分可以 pass 出来，在这过程、嗯哎、你看到那家特别紧张哦，其他的生活品质绝对不好，
帮他们拍一个心理师
哦，也有啊也,
也
是专业服务里面也是有这样
对、
哦、哎，我们家总其实也是有很多跟心理咨商的一个团体，我们去帮忙做一些教育训练、嗯、让他们更理解家照者的需求，
是、
哦、他们的一个在意点是什么，因为他背负的不是个人的心理情绪而已，他后面还背负着一个人，大大的一个人，
而且可能是整个家庭，
对，可能他自己很渺小，背后的那个人才是大大的，
是
对，
所以那个居督应该也是可以扮演一个沟通的角色，
居
中的桥梁，
没错，因为居服员通常去家里面就是服务被照顾者，但是家照者是跟他合作密切关系的人，对不对，比如说今天居服员发现这个被照顾者可能哪边有问题，可能就要跟这个家照者去做沟通怎么样的处理，所以是一起工作，我常说这两者是一起工作，但是这两者一起工作的时候没有达到那么好的默契、嗯、或是甚至有一些冲突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是家照者他们有别的地方可以再去寻求这个冲突的解决，那就是靠居服，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士、哦、通常会去跟居督去做反应、嗯、也告诉各位我们在居服的一个评鉴里面其实里面都有一条就是对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性服务、嗯、就是说你有没有去观察到这个家照者他有没有不一样的需求，他有没有过度的负荷压力、 哦，那你可以提供给他什么样的支持性服务，这个都是居服单位优先要来做的。好，啊，你真的没办法处理了，可能就要 pass 出来给家照据点，是是，啊，或是说 pass 给所谓的照管中心，再来开办另外一个家庭照顾者的支持性服务。
那最后想要就是请理事长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两集其实有常常听到一个词，或者是我们在读家总的一些资料的时候都一直在提醒和鼓励大家要做一个聪明的家庭照顾者，要善用资源，然后打造自己的这个照顾救生圈。可不可以跟我们在最后一个提醒我们这些照顾者有哪一些概念我们应该要放在心上的？
OK， 就是说我给它分成是内部，我们今天一整串讲下来，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家照者你的一个自我意识的觉醒，
是
啊，这个内部意识的一个自我觉醒部分牵涉到是说我们刚一开始我说的角色的一个理论的部分，那个角色虽然是文化社会观念带给我们的一种期待，但是我们应该这个角色扮演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跟面向，那个决定权在于自己，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扮演的这个角色可以呈现怎么样的一个面向，这第一个很重要，哦，自我意识一定要先觉醒内部的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内部的部分当然就是你的家庭的环境，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家庭环境如果对我们来说不是那么支持，我们就真的要勇于寻求比如说家总的专线，或是我们刚刚说的家庭的一个会议里面来寻求共识，让我们把这个一个照顾的情境把它提升到是整个全家人一起来努力的，哦，这个整个是系统里面的内部的部分。那放到外部呢，外部我们刚刚说的聪明照顾者外部的资源里面，除了1966长照系统，外部里面还有很多，其实我说的除了长照，我们希望是说不论是说未来的走向会走长照保险，至少我们希望是说我们的一个服务系统不会因为财务的不稳定而导致它的一个项目的缩减或门槛的升高，所以这个希望我们的长照服务能够更多的多样化跟弹性。什么样多样化？今天我希望我夜间我下了班不是我单打独斗，我至少是说我还有居服人可以来协助我，而不是夜间我下班别人也下班就还是我一个人，那那个部分的弹性很重要。还有日间爸爸妈妈比如说白天去日间照顾中心，晚上回来你就很好睡很棒，可是假日变成没有地方去，在家里面就两个双瞪眼、哦，所以知道吗，当时疫情的时候，疫情那三年时间不是很严峻吗，日照中心都被迫关门，所以那时候我们知道的家庭的不是你虐待我我虐待你，这种虐待就多了一层，就很可惜，哦，那紧张关系变紧绷了，哦，所以希望外部这些的服务系统更加的多样化更加的弹性化。那当然我就说照顾不是只有社服，不是长照，不是只有特定的某些人，它应该是全民各个专业进来的。比如说哎，我们长辈如果因为失能更严重，像我是一个家庭长，我最怕陪长辈去看病，很可怕，因为那个医院很多人，再来交通你推着轮椅这过程当中的输送就很困难，
对，
所以变成是说医疗的单位，我们的那个居家医疗在宅医疗，甚至是说医师人员的教育对这种家庭照顾者的理解，哦，这个部分也是要来。那外部资源包括劳动部，我刚刚说的我们不会因为照顾被迫离职，不要有那么高的 35.2 的，这样希望百分比能够降下来。还有就是那个意识人权教育观，就是说我们不管任何一个阶段，我们自己都懂得每个阶段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有什么样的义务要尽之后，我们又要什么样的权利，所以包括现在病人自主权利法都在上，希望我们在照顾的一个情境里面，我们的被照顾者不会被迫有一些不必要的一个紧急的救护措施，我们通常去医院有时候会因为专业不对等关系可能就被迫插管或被迫做一些比较不是符合我们期待的紧急医疗的措施，那我觉得这部分也是都要再来努力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外部的系统的部分，我们一定要再来建构的，
是
没错。
哇，今天我们从里到外，就是理事长都帮我们厘清了一下，有好多事情需要考虑，而且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
很多很落地，我觉得就是都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对，我觉得最后给就是我们的这个家照者其实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是蛮好的，前面就是我们受到了深深的共鸣，都知道说理事长懂我们
没错，
然后后面又给我们了很多的建议和要思考的地方。
嗯嗯，
对，哇，等一下做个照顾者还要想那么多事情，好累哦。
一定的、
不过你就想说这样的想是帮助自己未来有更好生活品质会更加，我觉得那个就值得来思考。
没错没错，对，我们节目就是一直在提供大家怎么样透过一些更好的方式来聪明的照顾，然后让自己还有让被照顾者都可以稳稳的，然后会慢慢变好的。
对，那我们今天呢就谢谢中华民国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的陈威平理事长。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你其实也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专线，是0800507272。对，没错，其实我们刚刚有一直提到就是家总的这个家庭照顾协议线上工具，我们刚刚看了一下真的非常实用，大家可以去搜寻看看。
我们也会把就是相关的资讯就放在我们的节目资讯栏下面，
谢谢，
对，让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点开来看。
没错，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希望大家在这条路上都是轻松有余，做个聪明照顾者。
好，谢谢理事长，
谢谢
谢
谢，我们下次见，大家拜拜，
拜拜拜
拜。
你知道吗？不，其实你不一定知道。专属你我会慢慢变好的长照须知小灯泡。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来到今天的小单元了。这次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照护员。之前其实我们讨论过就是为什么照护员要受训，听众有听过那一集的话应该是可以理解，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是可以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之下呢就到第一线去照顾大家的家人。那还没有听过那一集的朋友呢，其实就是可以到我们节目的 Podcast 平台上面收听，你可以在不管是 Spotify 啊还是 Apple 的 Podcast 紫色的 APP 上面呢搜寻会慢慢变好的，就可以听到我们过去录的每一集节目的内容。那么这次呢我们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继续教育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认为就是照护员在受训之后呢就可以一直在长照产业里面去服务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那随着台湾呢慢慢的迈入高龄社会，不断出现各种新的照顾问题，除了照护员他们平常累积经验可以来做相关的应对之外呢，其实他们也需要适时的去接受继续教育，就是日后的受训，帮助他们呢吸取新的照护知识。根据卫福部的规定呢，举凡像是长照的从业人员啊，不管你是照护员或者是你是在长照产业上面，例如说你是开长照机构的老板，都是需要接受继续教育的，其中包括像是刚刚提到的照护员、督导、社工师、各管师等等，他们都要在6年内呢去完成120个学分的课程，才会继续有那个资格可以在长照产业中服务。至于课程的内容有哪些呢？如果大家觉得说这个继续教育只是让他们再回到学校回到受训的那个单位里面去复习照顾技能的话，那可就有误会了。基本上呢卫福部针对继续教育的内容分成4大类，其实是非常的踏实的，包含专业的技能、品质、伦理与法规。那实际上的课程呢其实也没有限于说实务上会用到的技能提升而已，包含说例如说工位知识啊、灾害的应变、消防安全、法治教育等等，只要照护员呢他有心来学习，都有机会可以在继续教育上面，就是日后的培训上面呢可以获益很多哦。那么照护员也不是想上什么课呢他们就可以自由的选修上课，因为根据那个规定，基本上像是消防安全啊、紧急应变、感染控制以及性别敏感度这4类课程呢合计起来必须达到10个小时，所以他们必须要选修这4方面的学分要达到10个小时才有符合这个规定。那么近年来呢对于多元化的重视啊，每年都必须要有至少1个小时的原住民族的文化课程以及多元族群文化敏感度的内容。 那么这些内容的设计呢，其实也是希望造福员呢可以多了解我们的社会里面有不同的样态的人，那基本上呢在照顾他们的时候呢也可以更贴近的照顾他们，也不会不小心说错话伤害到他们等等。继续教育除了更新照福员他们的证件是有效的之外呢，也可以透过相关的课程来提升他们的技能，获得新的身份以及资格，例如像是失智症啊、身心障碍、精神疾病等等相关的症状呢，都必须接受相关的课程训练才可以担任那个相关疾病的照顾者。此外如果今天呢想要成为个管师、督导等等角色，也是需要透过这个培训，透过这个继续教育去升级，才能取得这相关的资格。相信各位听众呢对于长照产业以及从业人员他们平常的证照是怎么样更新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了。继续教育呢对于长照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可以透过这个继续教育呢让各位听众的家人呢在接受照顾服务上面得到更好的照顾品质以及维持相关的技能，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身边呢有朋友是照护员的话，别忘了提醒他们一定要定期的去参与继续教育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拜拜。